巴库勒点点头，目送着冷寒铁慢慢地沿着光滑的斜坡在往上挪动着，不多时就消失在黑暗当中。这无边的黑暗让时光变得特别慢。有一阵子，巴库勒都怀疑自己即将被黑暗所吞噬消化掉了。他开始慢慢地敬佩起杜振臣能够自己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上坚持上3个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振臣应该要感谢孔浩东他们的持续骚扰，让他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范和击退孔浩东的身上，从而忽略了自身处境的考量。倘若地底下只剩下杜振臣一个人，即便有锦衣美食相供应，恐怕也要疯掉的。英国作家丹尼尔·迪福笔下的鲁滨逊能够在荒岛上独自生存28年之久，乃是因为他有不少动物，比如山羊作伴，以及后来救下的仆人星期五一起相依为命。最为重要的是，他是在光明的世界里，人是可以忍受孤独的，也可以忍受一定的黑暗，但是无法忍受孤独加黑暗的双重打击。所以坐牢的人最怕关小黑屋，没有光线，不知道时间，听不到人声，仿若不在世上。于是时间变得无比漫长起来，即便是再有毅力的人也会很快就崩溃的。闲坐无聊，巴库勒干脆双腿交叉进入到归西状态之中。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一阵摇晃给惊醒了。好了，走吧。巴库勒睁开双眼，只见冷寒铁站在自己眼前，一脸的疲惫，于是喜悦地站了起来。拿到了。但是冷寒铁似乎是心事重重，没有回话，只将手中铁檀木举给他看。只见上边缠了一大团的银魂珠的蛛丝，冷寒铁挑了一点蛛丝，将它涂抹在两个人身上的帘布上，帘布很快粘在一起，形成一个牢不可摧的铠甲。如此的话，火狐鱼儿怎么攻击他们也都不害怕了。事实上，这些鱼儿根本就没有去骚扰他们，因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湖中的人腿上。黑暗当中，鱼儿扑在人腿上扯下肉块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刺耳。巴库勒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才将往湖里丢了颗手雷将其炸死的想法给消除掉了。杜振臣觉得冷寒铁情绪上有些不对劲儿，又不敢开口去问，只能和巴库勒交换了一下眼神，默默地跟在他身后走回小房间。有了蛛丝，大家伙立刻忙碌起来。虽然先前他们所采集到的火把和铁檀木基本上都用光了，但是好在孔浩东他们用火炮轰开大门的时候震碎了不少石块，大家挑选出来合适大小的碎石，将其一面打磨的略微光滑一些，用来代替石头。林从熙挑拣出一块相对平整的石头，涂抹好蛛丝，往岩壁上一按。然而，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这蛛丝好像失去了粘性，石头直接从岩壁上就滑落开来。难道这银魂珠的蛛丝是带有灵魂的不成吗？一旦和母体脱离就会失去粘性。冷寒铁有些疑惑地拿起另外一块石头，与第一块相连的蛛丝石头按在一起之后，两块石头就牢牢地粘住了。蛛丝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剩下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岩壁了。冷寒铁伸手抚摸了一下岩壁，手立刻就缩了回来，上边的寒气乏骨，石头上粘了一层冰霜。是这冰霜让蛛丝失效的吗？冷寒铁取出黄金匕首，在岩壁上刮了一刮，可是他的黄金匕首刚离开，岩壁又立刻重新的结上了一层霜花来。在无奈之下，冷寒铁只得重新的涂抹了一块石头，然后将其沿着石壁一点点的往上挪动着，发现要到两米以上才有些许粘力，倘若想粘得牢一点，至少需要三米以上。而如果想要石头能够承载得住人的重量不脱落的话，估计至少要五米以上，这已经超出两个人叠在一起的身高了，在施工上失去了操作的可能性了。明白这个状况之后，大家伙不觉有些泄气，难道只剩下硬攻这一个途径了吗？冷寒铁脸上的阴晴不定，巴库勒瞧在眼中，悄悄地凑近了，低声在说着：老大，你是不是先前去取蛛丝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啊？冷寒铁用脚尖捻着地上的一块小石头，仿佛在心中下了很大决心似的。你去把王教授给请过来。巴库勒知道冷寒铁定然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需要借助王威义的博学来解除疑惑，当下不敢怠慢，小跑几步找到王威义，将他带领到了冷寒铁的身边。冷寒铁示意三个人走到远一些的人群的地方，确认其他人不会听到他们对话了，才低声地问着王威义：王教授，我想问你一件事情，被银魂珠咬死的人最后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呀？王威义愣了一下：这个老夫也不晓得。这本佛经当中有一段小记载，描述的是死后的世界，老夫从未想到过会在现实世界当中真的出现这种蜘蛛，更不知道它咬人之后会出现什么场景。怎么了，冷长官，你是见到死去的刘大当家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冷寒铁沉默了片刻：他失踪了。
失踪了？
巴库勒在大声说着：冷大，你是说刘大土匪根本就没死？冷寒铁在脑海当中仔细地回顾了一遍先前和刘开善相逢的几次场景。第一次是他见到刘开善背朝着他们被粘在第二道蛛网上，第二次是他用飞索将刘开善从第二道蛛网拉扯到第一道蛛网上，第三次他们从刘开善身边划过，当时他看到刘开善的眼眸动了一下，意味着他可能并没有死。第四次是他独自一个人去取蛛丝，不忍心坐视刘开善再多受苦，于是用飞索连着铁檀木击中他的玉枕穴。以他的手力，刘开善焉能有活命之力啊？可是先前他再度返回之时，却惊异地发现刘开善的尸体不见了，整个现场只剩下了两张破碎的蛛网。冷寒铁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在地面上找到一些粘着的蛛丝，这些蛛丝的指向乃是通向火湖的，也就是说他被判定为必死无疑的刘开善从蛛丝上爬下，沿着他们的方向前进着，而且最终消失在火湖里。这也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冷寒铁猛然想起今天他们抵达火湖时水中鱼儿异常翻滚的情景，这一切是否和刘开善有关系呢？ 一丝寒意穿透他的骨骼。倘若刘开善真的在火狐湖底，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冷寒铁将他的猜测简要的向王威义和巴苦勒叙述了一下，二人陡然变色，顿时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危机感。许多的念头在王威义心底呼啸而过，掀起了一阵阵的惊涛骇浪。他闭上双眼，良久之后才重新睁开。有没有可能是银魂珠注入刘大当家体内的毒素，改变他的生命形态，让他产生变异，于是形同活死人一般拥有了超能力了呢？听到这句话，巴库勒脱口而出，那不就是僵尸吗？冷寒铁紧紧地盯着巴库勒，刚才我们从冰湖里拖转那块布上岸的时候，你不觉得其重量远远超过布的正常重量吗？巴库勒点点头，理论上以你我三人的重量拖动上千斤的重量不成问题，但是我观察过了，那块布最多百十来斤，再附上石头应该不会超过300斤。当时我以为是水的比重太大压在布上，所以我们才吃力，难不成你是怀疑在水下还有东西吗？走，我们再去看一看布帘。那帘布依旧平放在地面上，冷寒铁点了一截蜡烛，举着它绕着帘布走了一圈，最后在帘布连着的石头面前站定了。老爸，你过来看一眼。巴库勒在石头面前蹲下，仔细地瞧了一眼，顿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这石头上边有5道深深的印痕，就像是有人用指甲抠住石头抓出来似的。能从这坚硬的石头上抓出5道手印的是何等惊人的力量啊！难道这水底下真的有怪物不成吗？巴库勒伸出手指在石头上比划了一下，印痕的尺寸和人类的手指是相近的，难不成真是刘开善留下来的？这不合理呀，而且更不科学呀。冷寒铁的腮帮子高高鼓起，显然在他的心中艰难地做着一个决定。我要下水去探个究竟。什么？你疯了吧？巴库勒惊得跳了起来。且不是这水底下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就凭那个水温就能把你给冻死。我们进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蹭了一层黑色的火油状的物质，我验证过了，这些物质可以中和那些冰湖的腐蚀性，足够支撑人不被冰湖给伤害。那也不行，巴库勒断然拒绝。你怎么知道这个冰湖跟我们那个冰湖是一样的？万一火油物质不管用呢？你岂不是白白下去送死了？你知道个什么？冷寒铁在低低地嘶吼着。昨天晚上我们过去查看孔浩东他们动静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那几个职业的人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一动不动呢？就算是睡着了，可是倚着石壁怎么能够平衡住身体？还有孔浩东他们去哪儿了？为什么一个人影都看不见？这里边有古怪。血色从巴库勒脸上不停地消失。你的意思是有人偷袭了孔浩东他们，杀死了所有的人之后再潜藏进冰湖当中？那不对呀，既然他会选择对孔浩东一行人下手，为什么独独放过了我们？我们的人数可远比孔浩东他们少得多呀，而且距离也更近，没有理由说舍近求远，贪多嫌少吧。冷寒铁的嘴巴往帘布处努了努，你觉得那只怪物为什么抓这只石头而不抓布呢？巴库勒的嘴巴渐渐张成了 O 型， 我明白了，那怪物惧怕这块布，而我们昨晚就睡在布的后面，所以他不敢进去，于是就改成去偷袭孔浩东他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块布来对付他呀。先别多猜测，赶紧让大家回到小屋子里。对了，把这块布给带上。在冷寒铁和巴库勒的带领之下，大家很快撤离开冰湖，进入到有着帘布保护的小屋子。怎么了？林从熙等人见到王威义和冷寒铁如临大敌的样子，不觉有些惶恐不安。是孔浩东他们打过来了吗？冷寒铁凝视着林从熙。你跟古墓打交道比较多，你实话告诉我，你见过活僵尸吗？或者说人被地底某种生物咬过之后发生变异，进而攻击人类？林从熙目瞪口呆。冷长官，你的意思是有活僵尸在偷袭我们？有青筋在冷寒铁的额角微微隆起。你先别多问，就如实回答我。林从熙有些迟疑。我有听土夫子讲起过，在地下遭遇过僵尸，不过所谓的僵尸多半是入土埋葬上百年乃至上千年而油然不腐的尸体，这种情况大多数和土壤有关系，比如特别干燥或是特别的酸碱度阻止了空气进入而避免腐烂，但是并没有听说僵尸复活过来攻击人的事情。倒是早年间我跟随东家的杂技团行走江湖的时候，偶尔过接触一些白事。有一次一名老太太刚刚过世停病在家里，他儿子呢是当地的一名附身，想让老太太风风光光的走，于是就花钱请我们杂技团热闹一下。我们一直表演到深夜，在即将结束的时候，作为孝子的附身正跪在老太太床前做着最后的几声干嚎，突然间老太太复活过来，面目狰狞，一把抓着儿子朝他咬了过去。老太太生前已经卧榻三个多月，瘦得不成样子，简直一阵风就能吹倒他，可是复活过来的他却力大无比。我们五六个人一起拼命地想按住他，可是都被他屡屡地掀翻在地。可怜他的儿子被活生生地咬断喉管而亡了，鲜血喷溅的足有三尺多高。当时那个场景说起来不怕大家笑话，年少的我直接被吓尿了。后来还是我们东家见多识广，从房间里边拖出一只马桶，连屎带桶一起扣在他脑袋上。传说中恶鬼都怕浊臭之物，所以老人教导我们说，要是在半夜里遇到鬼，特别是鬼打墙，最好是停下来撒泡尿或是拉泡屎，再不济也可以狂吐唾沫星子，这样的话就可以破了鬼的干扰了。不过有点扯远了。总之被扣上马桶的老太太终于安静下来了，大家伙也顾不上什么脏与臭，一起冲过去七手八脚的把她给架起来放进棺材里，再用钉子直接把棺材给盖死。我东家让人宰了一条黑狗，一只公鸡，取了黑狗血和鸡冠血，又让我刺破食指滴了几滴血，说是童子血，最后混合了一点朱砂，用木匠的墨斗溅着血水，在棺材上横九竖九弹了18道线，连棺材底部也要弹上，而且保证线不能断开。这中间老太太一直在棺材里不停挣扎着，不过说来也奇怪，墨斗线弹完之后老太太就安静了。我东家告诉事主，现在有两个选择，一呢是将老太太继续的入土下葬，但必须是竖着头朝下，否则老太太就会变成一具僵尸，破坏其家族的风水。另外一个就是选择将老太太连同棺材一起烧掉， 烧掉的时候还要往上边撒石灰，让老太太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老太太生前只有一个儿子，就是那一个小儿子，正是那个被他咬死的附身，于是主事的事情就落到他媳妇身上了。小女人呢，恨老太太杀了自己的丈夫，就选了第二个，想烧毁棺材和老太太的尸体。